纵览行业趋势，笑看 IT 人生。这里是 Live FM 中文在线听节目。
书接前文，上一次我跟书行聊了 iPhone 7和 iPhone 7 Pro 是吧？Plus 还是 Pro 啊
？Plus
啊，可可，Plus 哈。
对，
你看我这个完全不懂，好吧？那我跟可可呢来聊一下下半场啊。下半场我们主要把精力放在与微软相关的，还有和游戏相关的一些话题，好吧？
好
啊。那可可，你跟大家说一下吧，你上一次干嘛去了？
上一次我
在床是吧？
生病了，然后一直在感冒、发烧啥的。
是，所以那咱们聊一聊吧。那个最近这个事儿挺多的哈、啊。那个在 iPhone 7发布会的同时 ，Sony 发布了他的这个 PS 4 Pro、
嗯。
本来我们俩是准备了要讲的，但是可可说好烦呐、不讲了。
还是讲一下吧，就是我说的好烦的意思是说，就是网上面的这个舆论啊，真的是非常的无脑啊。他前一天还在说索尼不可能发布，不可能去搞 PS Neo， 这不然就是自己打自己的脸。然后接着索尼就发布了 Pro， 然后发布 Pro 以后吧，又说这个 Pro 肯定是那个什么来着？啊，是微软的那个 Scorpio 逼出来的，
对，
说是这个是微软搅屎棍，然后结果索尼又说这个不是 Scorpio 逼出来的，比 Scorpio 还要早，
很早就开始开发。
对，然后之前呢又说这个频繁换代是什么对主机行业的打击，巴拉巴拉巴拉，结果索尼也说，哎，我妈马上也要频繁换代了，这个，
然后又
你看怎么办吧？我就说这个脸已经被啪啪啪的响。还能怎么打？
不，现在人家很淡定的讲啊，说我们现在需要拥抱，应该像那个跟苹果一样年度来更新。
我当时就说了，这个游戏机这个东西一年更新一次没什么问题，你向前向后保持三年兼容性就行了。
对，
哎，一年更新一次又怎样？
三到五年，
对 对, 对，
三到五年。
我说向前向后就是
对，
前面的三年，后边三年
六，
对，加在一起六年，你有这么一个兼容性不就得了呗？对，你又不可能每年都换最新的这个设备，对不对？但是你偶尔换一次，你比如说一两年你突然想觉得，哎，我现在性能我想要更好的，画质更好的，那你就换呗，这怕什么呢，对不对？
对，
反正主机那么便宜，299 399刀的，
嗯，
一年换一个手机你都换得起，凭啥换不起这个呀？
是是是，他们现在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论调就是优化。那个如果不是一个相对硬件规格比较固定的话的这个软件商的优化可能做的不是很到位，这样的话呢就会倒逼这些用户来去选择性能最强的主机，是这样一个论调。
这的确是这样，没错，但是软件商它再怎么优化不到位，它也会保持就是最低配置，就是它还能兼容的这些最低配置的这么一个最基础的游玩体验。
对, 对，所以还是会有一些用户来接受这个最低的体验的
啊，就像这 iPhone， 你说就像 iPhone 一样，到现在还有很多人在用 iPhone 5，对吧？这个 iPhone 5的配置比 iPhone 现在什么啊，应该是7和7 Plus 已经差了，应该是按倍来算了吧？
是，
对啊，那但是人家不也照样还用的好好的？用户就是太担心这些有的没的多余的问题，
是。你现在觉得这个 Pro 啊、这个 PS4 Pro 哈，从硬件的规格上来讲，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还不错，其实399刀这个配置还是挺实惠的。
是，现在唯一的一个困惑就是现在很多的新闻媒体也是不确定的一件事情，就是它到底是不是原生的 4K。
我可以确定一点，就是绝大部分游戏不会是原生 4K。
对。基本上应该
是除非是扫雷之类的这种或者二 D 小游戏什么。
对对对对，你像三 A 大作，其实真正原生 4K 的可能性其实挺小的，对吧？
已经不是可能性挺小，而是说，没有可能性。
哎，他那个之前那个，我记得是谁啊？地平线吧，地平线，那个游戏就是索尼的独占游戏，他出来他说自己是原生 4K， 这个我觉得到时候咱们俩得拭目以待啊。
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文字游戏，就是他把那种 1440p 然后通过这个棋盘算法插值上去的也当做是这个
原生。但是原生可不是这个意思啊，原生应该输出的是它的这个 4K 的分辨率才对啊。
它输出的的确是 4K 的分辨率，但是它的机内渲染的时候不是 4K 分辨率。
哎，这就是一个小小的一个花腔了
啊。对，就像那个 Xbox One S 它也能输出 4K 分辨率，它能以 4K 的分辨率来进行输出，但是呢它没有那个就是它机内渲染的时候并不是按照 4K 而是之后差值算法把它拉上去的。
对，这个其实很容易理解，因为就是你渲染出来的这一个点对吧，这个像素点它通过一定的算法它来去把它做差值拉伸，相当于是那这个欺骗你的眼睛可能感觉的是它这个已经达到了 4K 的分辨率，但是实际上它这个原始的输出，游戏在运算的时候原始的输出可不是这个分辨率。
是的，游戏在这个，然后我刚才不是说了一个叫棋盘差值的一个算法。这个算法呢它的确要比普通的那种就是线性差值算法要好得多。它相当于说是一个几乎是一个免费的提高画质吧。
是。
它的做法是通过改变采样的方式。然后重新计算出那个就是最后差值放大出来的这么一个画面。然后在这个重新计算的过程当中相当于是做了一次抗锯齿。
对。模糊化抗锯齿是吧，
不是模糊化，就是还挺清楚的说实话。然后那个这个是育碧他们在搞那个彩虹六号的时候搞出来的一个新算法，后来就被大量推广。将来的游戏应该也会有不少会用到。
实际上从现在的这个发布出来的规格上来讲啊 ,PS4 Pro 的这个帧数还是个问题，应该是30帧是吧，它一般来讲它这个游戏的标配都是30帧。这样的话其实还是有点问题。
据说是有几种模式可以选，一种是 1080p60 帧，要不就是 1080p45 帧。要不就是 1440p 然后30帧。
对。可能有一个地方就是它这个我记得是哪个游戏的这个制作人啊出来讲说他是会强制统一到一个频率上啊，这也是可以理解对吧，因为如果说帧数上不一样的话，这个帧数高的肯定是要比帧数低的要占便宜了对吧，所以他这个 对强行统一估计可能在特定的这个游戏里边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
可能是在网络对战部分吧，我觉得
应该是所以这个期待一下吧，看看它的表现，这样的话我们也可以看一看天蝎到底怎么样。
可是问题是你这个强行统一到30帧和这个锁帧到30帧这个效果还是不太一样的，因为像 PS4 那种锁帧到30帧它只是为了防止突然掉帧的时候会出现很明显的卡顿现象。但是如果原本就是30帧的话，这个突然掉帧的话不会造成特别明显的卡顿。这和原本能输出60帧但是变成30帧的这个效果还是不一样的。
对。
所以说将来怎么解决这个联机对战的问题还是。
对。
还是暂时有点困难。
是啊，一个性能比较高的这么一个 Pro 摆在那儿对吧，另外一个是一个普通一个 PS4, 那这个实际上确实是一个挑战。所以我觉得这个经验也许可以给那个天蝎有一定的借鉴作用是吧。OK,
但是 X1 上面基本上枪类游戏要联机网站的话都是强制60帧。
是吗？好像还大多数都是啊。
对啊，你看像 Halo 啊战争机器啊都是联机的时候是40帧是60帧。
还真是。这个至少是微软家自己的独占游戏基本上都是这样的。
对
吧，
对。但是战地的话就比较惨了，战地这没有办法。
战地你玩了吗？他那个 beta?
没有。
我
在哪儿？我是谁？我要干什么？我是怎么死的？谁打我？
我刚刚被虐。我刚才跟那个可可刚刚打过 Halo, 我被虐得很惨，所以我要发愤图强，努力的去练一练。好吧。 也说一下啊，我不是跟可可对战，而是我们俩组队打别人。
嗯，对，我们俩组队被虐。
是组队被虐，欢迎大家有感兴趣的赶紧加入啊，最好是菜鸟，这样我的水平可以跟你比一下。OK， 那PlayStation 这个事情我们还有没有什么要聊的？
还有他同时还发布了一个 Slim 嘛，这个大家都知道了，但是Slim 感觉更像是一个阉割版。
对，
其实我也不太清楚索尼是怎么想的，这两款机子都丑得要命。然后你要说提升吧， Pro 确实有提升，那 Slim 呢不但没有提升，反而还下降了，还阉割了不少什么接口啊之类的东西。这真的让人觉得挺奇怪的。
是，
也是索尼和微软都这样，你一旦有了功劳簿就开始作死。
是啊，人家不说了吗，微软可以这个什么了，对吧，稍微的歇一歇了，现在开始作的是 Sony。 看吧，反正那个至少目前来讲这两台机器的吸引力都不是很大，从外观上来讲，是吧。
没错。
OK， 那我们这个 PlayStation 的话题就暂时先到这儿，咱们聊聊别的好吧。Surface Phone 这个事儿你听说了吧？
听说了。
怎么样，感受如何？
首先最刚开始我看到的消息是说它延期了。延期呢这个也能理解，反正也本来就是个猴年马月的一个东西，对不对？接着呢又是说是可能是因为英特尔的那个芯片取消了，然后又说是可能是因为那个高通830还没有正式流片。然后反正到底怎么回事大家都不清楚。然后今天呢我又看到一个新闻是
澳大利亚、那个、
微软澳大利亚又发了一个说是什么 The New Surface Family， 然后中间有一个黑乎乎的一个长条状像手机一样的东西。
我是打击那个可可的，我说这应该不是 Surface Phone， 应该是那个一体机，是吧。
那可是看那个图，那个横竖比例怎么看也不是一体机啊。
是怎么也不像哈。所以我们还是期待那个是 Surface Phone 啊，是吧。
啊，对，而且它那个长宽比例也不是 Surface 一贯的3:2。所以它就显得非常的奇怪，
诡异啊。这个事儿其实现在那个就是基本上很多的一些新闻也好啊，媒体也好，基本上是一天一黑嘛。今天说那个网站取消了 Lumia 的这个销售链接，然后呢明天又说这个微软商店里边已经没有买不到了 Lumia， 然后呢基本上就说 Windows Mobile 要死了。你怎么看这个事儿？
我认为 Lumia 要死了是可能的。
对。
这个原因有几个啊，一个是本来和这个诺基亚签的这个协议就是2年嘛。
对。
然后2年的话，那这个你和诺基亚品牌，因为你用诺基亚品牌只能1年，然后 Lumia 是2年嘛。那当时第一步做的就是要慢慢淡化诺基亚这个品牌，把它转化成微软移动。
然
后第二步应该就是要把 Lumia 这个品牌也给淡化掉。所以然后改名簿确实是很是微软的一个习惯，但是rebranding 呢其实也是微软它一个迫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因为大家脑海里边这个刻板印象摆在这里。
对，
现在微软认为 Surface 是一个成功的产品，那他就把东西尽量往 Surface 上面贴。以前他觉得 Xbox 是一个成功的产品，他就把东西尽量往 Xbox 上面贴。
是，至少 Xbox 现在在消费者那里边的这个印象已经形成了嘛，对吧。不管怎么样你是比那个 Sony 可能差一点，但是至少也是业界排第二嘛，对吧。所以这个品牌的这个形象还是有的，但是 Lumia 来讲的话呢确实是有很大的
多灾多难。
对，有很大的问题。当然这个微软自己作这是肯定的啊，这里边有原因在里边的。其实我也想给微软来洗洗地了。有人说那个微软就是经常放弃自己嘛，或者是放弃 Windows Phone 的用户，我是不这么看的。就是这个事儿啊，不是说以前啊，以前是微软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决策，因为咱们也不是决策层的人，所以不太了解。那从这个今天这样的一个微软逐渐淡化 Lumia 的这样一个做法上来讲， 我刚才还在跟那个可可说这个事情。其实第一点呢，就是现在的生态，实话实说 Windows 的 Mobile 的生态，或者甚至是整个的 Win10 的生态，都是很早期的，很初级的，对吧？所以呢，这样的话呢，如果拿这个生态来去跟那个 Android 和 iOS 来 PK 的话，那就是一个字，死啊，对吧？所以呢，如果说微软要投入巨资来去，把这个业务给它做上来，不是不可能，有可能。但是呢，我们也都知道，之前微软也砸了很多钱来去做这个生态的建设嘛，就是在前几年，是吧？微软也花了很多钱，比如说据说要跟支付宝、跟那个阿里巴巴来合作，微软要花几十万刀的这样的一个价钱来帮他们投给他们，让他们来去做这个 APP。但是实际上大家也看到了，对吧？就淘宝并不会做这样的事情，
淘宝做，
而相反，
支付宝没做。
嗨，但是这个开了一个非常坏的头啊，你知道吧？就是大家可能都看到了，说，哎，微软给这样的钱，给很多钱给阿里巴巴。那阿里巴巴这样子，那我们也应该学阿里巴巴，那微软也要给我们钱才对。所以你现在看微博是不是这样的，对吧？还有这个，还有谁啊？腾讯是非常良心的，网易也比较良心，所以微博现在是也是我们这个是微软的这个平台团队在做，是吧？所以那这样的话呢，其实是属于一个吃力不讨好的这样一个结果。所以我认为说这样的投入是不值得的，就至少在那个现在的这样一个状态上。那换句话来讲，就是说他投入的越多，砸的钱越多，可能失败的可能性就越大。
嗯，
所以面临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挑战，可可你知道吗？就是这个业务真的会有被砍掉的风险，对吧？因为亏损很多啊。如果说要按照之前的诺基亚的做法的话，这种可能性就是董事会也好，或者是股市华尔街也好，就会呼吁微软把这个业务给砍掉啊。那我们看到了微软的一个做法呢，就是它现在淡化了 Lumia， 淡化了消费者市场，实际上呢是把主要的精力给它放在了这个 OS 的这个开发上啊，把生态的这个建设呢慢慢的来交给 OEM 厂商来做，这相当于是把一个拳头给它收回来，攥成这样，紧紧攥成这样一个拳头，再给它打出去，这样一个做法。所以是在花最少的钱来去集聚能量打出去，可以这样讲，这个风险是最小的。对谁的风险最小呢？对微软的风险，对华尔街砍掉，呼吁砍掉微软的这个 mobile 的业务的风险，这是最小的。
嗯，
你明白我意思吧？所以实际上微软未来的这个做法呢，我个人猜测啊，第一个可能就只有一个 Surface Phone 的一个品牌在这里，当然它可能会有高中低几个档次啊，供这个不同的人群来选。但是最主要的作用其实有点像 Google 的这个旗舰的这样一个示范作用，让 OEM 厂商更多的来去发挥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能力来去做 Windows Phone 上的产品。所以这个是这样的，
我个人认为 Windows Phone 对于 OEM 的吸引力不足，
非常低，非常低，现在是这样的。但是呢，你如果说你要是只是自己做，那这样 OEM 厂商的吸引力就会更低，就得加个更字，你知道我意思吧？所以实际上这个从现在这样一个做法上来讲呢，我认为是说是一个对这个 Windows Mobile 是最好的这样一个保护作用，而不是一个捧杀的一个作用。就是避免被砍掉。
避免被砍掉肯定有这个因素在，因为他现在这个就是投资界的这个呼声已经开始有了。
前一段时间最多，现在少，小了很多。
所以他主动收缩的确是像你说的那样，就是有一个保护性的因素在。另外一个我觉得可能是因为 Lumia 系列这个 rebranding。就是让他重新换一个名号。
rebranding 也是了，主要的问题就是 Lumia 还是给人的感觉还是消费者嘛，就是你可以看到咱们很多的群里边的朋友都是因为这个 Lumia 或者甚至是因为 Nokia 进来的这样的一个生态，对吧？进到 Windows Mobile 的这个生态。 那么这个生态的话呢，它就会不自觉的来去跟 iOS 和 Android 来比，对吧？那就会有人讲，你看 iOS 上的 Office 比 Windows Phone 上的 Office 要好很多，是吧？所以
没有啊，
他还就这么说啊，那个群里边朋友会有这样说啊，因为他会看到说 Office 上面又加了一些新功能，但是 Windows Phone 没有嘛，因为 Windows Phone 的这个UWP 实际上到现在它的这个更新的幅度还是有，但是大的这种更新其实是确实是不如 iOS 上的啊。那这样的话就会给人的感觉是说微软去主动放弃了这个 Windows Phone 的这样的一个生态了，对吧？所以 Lumia 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就是它会不自觉的跟 iOS 和 Android 来比。那如果说要是这个 rebranding， 就是我们现在不谈 Lumia 了，好了，我们现在就谈 Surface。那有很多人会因为 Surface 而进坑，对吧？那因为 Surface 而进坑的人，往往会看 Surface 本身带给他什么样的好处，对吧？所以我们现在还不知道 Surface 会有什么好处了啊，我们只是开脑洞来去拍脑袋去想，有的人会因为 Surface 的好处而进坑，那这样的话他就不会去跟 iOS 和 Android 来比，对吧？所以这是我个人的一个观点啊。
所以就是说你是认为他将来以后可能会专门去搞企业生态，然后就不去搞这个消费者这一块吗？
不是这样的，就是他呢会就是从这个经历上来讲，他首先要去把这个零到一这个问题解决掉，就是 Windows Mobile 现在面临的是一个零到一的问题，就是有多少人会用这个 Windows Phone， 对吧？因为大多数人如果你去看 APP 也好，你去看这个所谓的用户体验也好，他不会因为这个东西来选择 Windows Phone 的，对吧？所以呢他要换个角度来去想这个事情，就是说我到底靠什么来去带动 Surface Phone 的销售这样的一个量起来。所以第一步他肯定是因为他自己有一个庞大的销售团队摆在那里，就微软有一个非常强的销售团队摆在那里，并且有一个非常强大的这样的一个传统的软件业务，当然现在也不是传统了，它实际上是现在是一个cloud base， 就是云，基于云的这样一个销售业务摆在那儿，那他就会跟云的业务来去捆绑卖给他的企业级客户，这是他的第一步，就是零到一的问题我讲的。那这个零到一之后呢，他就会怎么样呢？如果用的人多了，自然而然就会有人在这个上面来去做这个开发，做应用，生态就会慢慢起来。所以实际上现在是一个零到一的问题，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的鸡在哪里蛋在哪里的问题，你明白我意思吧？所以现在的做法其实就是要做孵化，靠的是什么？靠的是微软自己的销售团队和它的传统业务的软件销售模式你可以看到说之前那个 Surface 的 Pro， 对吧？我记得 Surface Pro 还是有那个按月来租赁的这样一个业务每一个月我记得是几美金吧，对吧？对于企业级用户来讲，那这样的话呢，其实 Windows Phone 也有可能这样子。那什么样的人会用呢？就是所谓的 CYOD， 就是企业买了手机来给这个用户，他的这个员工来用，跟他对应的叫 BYOD， 就是带自己的，对对对对 ，your own device 那这个上一个是企业的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设备，那 BYOD 的这个市场一定是 Android 和 iOS 为这个主力，但是 CYOD 就不好说了。那 CYOD 如果配合上微软的这个 license 的模式，就是租赁的模式，那机会还是非常大的。当然，我们这个都是猜测了，真正是不是这样的，我们拭目以待哈。OK， 所以这个一旦说销售量有了，那么在这个上面来去做应用的可能性也就会随之而加大，可能性就加大，所以是这样的一个做法。否则的话呢，还是靠原来那种做法的话，就是还是一步一步的按部就班的别人已经玩过了，你现在又接过来继续玩，你是赢不了的。对，就是这样的。所以这是两个层面，一个是产品设计定位的问题，一个是销售打法的问题你知道吧？所以这个现在的这个做法呢，我认为对于微软的 mobile 来讲 当然砍掉它是另外一回事啊，如果这个业务被砍掉了那是另外一回事，如果业务为了守住而不被砍掉，现在的做法是最可取的。
嗯，
你知道吧。所以我这个是给微软洗个地啊。
我比较好奇的是，就算它将来这个出了新的手机以后，它该用什么，就是用什么功能特性去打动用户去买
呢？嗯，这个就是产品层面的或者是技术层面的，这个我们就很难能够猜测了，因为咱们之前几次节目也都聊过这个问题，对吧？
嗯
嗯，比如说 X86 是吧，比如说 Continuum 是吧，那还有什么呀，还有这个企业级用的一些东西，但是这些都不是 key point killer，
对，
嗯，都不是 killer， 包括 X86 也仅仅是一个可能，对吧？所以这个我们只能去看了，看它未来了。嗯
嗯，如果要是有 X86 的话，那还代表着起码它还有一个就是可以偶尔代替 PC 这么一个可能性在里面。
对，
但是如果要是没有 X86 全靠这个就是全靠 UWP 的话，还是很难，因为你重新开发一遍 UWP 实际上和重新开发一遍 Android 或者 iOS 实际上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劳动力上的差别。
对对，这个事儿啊确实，哎呀，怎么讲呢，这个是跟微软过去这几年的这个在生态建设上面一直不是特别有利有关系。这个时间倒推得往前推到2001年、2002年开始，就是 Donnet 的那个时候开始。那个时候呢实际上微软就零和游戏，就是跟那个Java 阵营啊是一个零和游戏，就是要么 Java 要么 Donnet。那这样的话呢就会有很多人就会慢慢都会跑到 Java 那边，因为 Java 是一个开源的平台，所谓开源的平台，对吧？那这样的话呢你 Donnet 的这个开发者群体会越来越小。那么到后来的话呢，你这个 Windows Phone 有没有起来，然后随之而来的 iPhone 起来很快， Android 起来很快，那这样的话呢对方的这个影响力就越来越大，开源的世界和 Java 的世界，或者是现在的一些比如说 Python 啊，或者是这个 Ruby on Rails 啊等等，这些东西呢都会比微软的这个阵营要更有影响力，是吧？那随之而来的这个进入点，就所有的这些开发者初学的这些开发者，他的这个 entry point 都会以开源的这个技术为主。那这样的话呢大家都会去比如说现在都会在 Android 上来开发，在 iOS 上来开发，那么他们会选择的技术呢往往都是开源的技术，很少有人去考虑 Windows Phone， 是吧？那对于微软来讲的话呢，微软是希望什么，微软是希望说你用微软的技术来开发，原来是在鲍尔默时代是说微软的技术只能给微软自己的东西来做，所以这个路子越走越窄，你知道我意思吧？而后面的话呢萨提亚做法是说我也开源，那这样的话你在微软这个阵营上可以做的东西呢既有 iOS 又有 Windows Phone 又有 Android， 然后呢现在又有这个 MacOS 又有这个 Linux， 是吧？是你是一个真正的全平台的这样一个覆盖，这是微软的一个理想了，是吧？然后你的开发的这个 entry point 是什么呢，是 Windows 10，你在那个 Windows 10上面呢用这个Ubuntu 就是 Bash 来去开发，这是微软的这个如意算盘。但是别忘了现在这个刚才我所讲到的就是这个开发者的这个 entry point 已经是开源世界，已经是那些技术，那这些人不会选择说在 Windows 上来做这样的事情，不会选择用 C Sharp 用 .NET Core 来去做这样的事情，所以这个路子呢说实话有点晚。如果这个事情发生在5年前，就不会存在像今天这样一个非常尴尬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这是这个就我讲了说实际上所有的归根结底的矛盾的症结出在谁或者是说微软要想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症结节点在哪儿呢，就是微软自己来去卖自己的产品，卖的更多更好，那么开发者才会跟进。 开发者跟进，你的生态才会起来，就是这样。
鸡生蛋，蛋生鸡。
对的，
蛋生
鸡。对的，对的。所以微软只能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靠别人是没戏的。但是呢 ，OEM 是他得靠 OEM 来去做设备的，但是销售是需要微软来去立的这个事儿，你知道吧？来去让这些设备销售到市场上，所以这是最大的一个挑战了。
你说如果要是怎么说呢，如果要是说 Windows 将来成为一个像你说的那样一个按月付费的系统嘛，然后 Windows Phone 也随之成为一个按月付费的一个设备，Surface 也成为这种按月付费的设备，在这种模式下的话，就是你觉得微软它会得到更多的收益吗？
短期之内呢，它会有压力，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订阅制的这个基础是在于它回收是零成本。也就是说，比如说你一台设备哈，你发给了谁，它是一手的，那样的话，它这个设备的这个。就是说它的这个回收成本就会比较高，因为你再给第二个人的时候它就是二手的了。
是它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哈，我知道你可能担心的是说用户的接受度的问题是吧，
不光是接受度的问题，还有就是它这个价格，就是说总的一个硬件成本吧，因为很可能会比如说现在微软造了100万台手机，但是呢在当时有200万个用户想用，好，然后呢微软它又造了200万台，又造了100万台，然后这个时候市场是很完美的，是饱和的，对吧？假如说微软它现在换了一代新的，
是
那它该造多少台呢？
因
为按照订阅制的话，如果要是订阅制，就是它的那个价格的话，它是不可能一年或者两年的时间就把这个设备的成本给收回来的。
它这个成本模型啊，它这个在算这样的租赁的时候，它一定要有一个成本模型来去覆盖。就是举个例子啊，一般来讲呢，在这个财务的报表上，一个设备在中国啊是5年来折旧光，一个 PC。那么到了这个手机的话呢，现在我还不知道啊，他们是按照3年算还是2年算，我不太清楚，有可能是3年。那就是一台设备是3年折旧光，那个意思就是说，你比如说你花了10000块钱来买了个手机，那到3年这个10000块钱就整个就折掉，那么我们倒推是36个月，然后除以这个除以10000块钱，那你这样的话就一个月大概多少钱？那这个租金的话呢，一定是说我要一个月要来收回能够租它值这么多钱，你知道我意思吧？就说。我卖给客户的话，我一定按照这个10000块钱3年来折旧光的这样的一个频率来去收费，所以是这样的一个做法。那你这个3年之后，这个设备是给谁了？那就实际上就无所谓了，就因为微软也把钱拿走了，然后对于公司来讲或者是个人来讲，这也是值得的，因为已经就相当于这个价值为零了嘛。你找我意思吧？
不啊，他微软如果要是他要想要赚钱呢，他肯定要比这个价格要高，就比这个纯的折旧价要高。
啊不，我讲的这个10000块钱就是销售价，就是销售价。然后对于企业来讲，他是把它折掉。
那如果要是用户突然不定了呢？
不定了，他可以选择是说那个，比如说我现在就是一年付费啊，就是我们假设啊，他是一年付费。那比如说现在说一年到了的话呢，可能面临几个选择。第一个选择呢，就是企业在买这个服务的时候，它是按照3年买的，啊，这个微软肯定会要求了，因为现在微软的 license 的做法都是3年，我记得是3年吧，3年然后 renew。那这3年的话呢，企业是必须得续的，不可能不续。就是对微软的传统的软件的业务，它3年是必须得续的 renew 的，每一年 renew。那如果说要是这个对于用户来讲，比如说这个人离职了，那这个设备他就会对于企业来讲，他就会收回给到另外一个人，你知道吧？这是在企业里边的情况。那如果对于个人来讲会出现这种情况的话，一样 对，微软会把这个产品回收，然后给到其他人来去可能作为一个激发。
那这个接受度估计不会太高。
对，这个就我们看他具体的做法了，是说他要把这个东西当做机翻来给到这个就是愿意买机翻的这群人呢，这个官翻啊，对不起，官翻，还是说呢，那个有的人就喜欢这样的一些设备，因为他这个是相当于两年之后这个设备就给他了嘛，对，嗯，
其实也算是一种变相的分期付款，
对，实际上就是
像 iPhone 的那个 Upgrade Plan。嗯，
对呀，啊，
你知道吗？
现在，对呀，啊，他现在也是这样的吧？
也感觉像是 iPhone 的一个订阅制哈。
是是是，他那个 iPhone 一定是也是面临这样的一个问题的。当然，那个 iPhone 的这个基数大嘛，所以很多人不会选择这种做法。他就是宁可，啊，要买一个新的，他也不会用这个是吧？订阅制啊，嗯，
挺神奇的。我还是觉得订阅制是一个挺神奇的一个发明，一种特殊的定价方式。
嗯是是是，这个其实，这种模式啊，很久就出现在 PC 上了。有很多的中小企业，他的这个用的电脑他是不定的，他没有必要自己花钱买，所以他有专门租赁电脑的一些厂商。
我明白了，
你知道吧？
啊，
对，所以有很多这样的一些模式，原来早就有的，只不过说像微软这样做的话，因为微软要做，肯定只能做他自己的设备，你知道我意思吧？就 Surface， 因为这是它软硬全都是它自己来控制的，所以它肯定只能在 Surface 上来去验证这种模式。那对于操作系统来讲的话呢，不一定，因为操作系统现在的分发模式是 OEM， 对吧？给到最终用户，
嗯，
所以这个钱呢是 OEM 给微软，所以这个可能还对于 OEM 来讲，他自己要不要这样做呢，是他的考虑，
嗯。原来是这样，
有点意思吧，
嗯，
所以这个我们拭目以待吧。那个对于微软的现在的这样一个做法来讲呢，应该算是最好的一种保护 Windows Mobile 发展的一个策略。
是啊， Surface Pro 也是我见过最迷的手机了，让人难过呀。
让人难过哈，这个是啊，我本来我还想换呢，现在看到明年十月份的话，这事儿有点晚呢。
所以说，那个推特到底是怎么回事？
是啊，
太让人难以理解了。
对了，是哪天呢？是发布啊？哪一天啊？现在谣传。
应该是10月26号的发布会在。
哦，10月26号 ，OK， 10月26号，值得期待哈。
一体机应该咱们都比较确定。
是。
然后可能会有 Surface Book 小升级，
小升级升级哪儿啊？
就升级一个显卡嘛，底座升级了，然后上面没升级，然后应该也不会就是不会出这种可换的底座，
拆着卖不可能哈，
应该不可能。
是，我觉得他如果要拆着卖的话，真是一个创新呢。
主要还是拆着卖真的很难定价，你说用户可能会花6000块钱去买个底座吗？
他可以考虑升级嘛，换嘛，
是可以啊，但是6000块钱买个底座你不觉得还是很，因为底座里面说实话就是电池和显卡，
CPU 不在，对， CPU 在那个，
对啊，你说你花6000块钱去买一个底座，这个大多数人都会觉得啊，
太贵了哈。
是啊，
10月26，那你觉得这一天还有哪些可能会出现呢？除了这个小升级一体机之外，
那就是那谣传里面可能的 Surface Phone
啊，这个可能性是最小的。
我也觉得可能性最小，但是真的很奇怪啊，他那个推特，我实在是没法理解他到底在发啥。
对哈，
如果那不是一个手机的话，那就，
那
个形状的还能有什么呢？
挺有意思。
当然也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他们的公关稿没来得及换。
哦，也有可能哈。
就是可能是延期之前，或者是取消之前的一个公关稿，但是当时 schedule 了，就是规划好了要发，但是之后没有把这个从规划上面撤下来。
嗯，
然后小编呢他也是领工资的嘛，他就发出去了、
嗯、
他也不知道这个东西是怎么回事。
嗯，有可能有可能，
我感觉这是最大的
希望，嗨，最大的可能。好吧，这个美丽的误会。
嗯
嗯，那个看看这个关于 Surface Phone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关于 Surface Phone 我已经颇为心累。
不想再说。好吧。
往事不要再提。
往事不要再提。我们还是期望 Windows Phone 更好的，说实话。因为我还是比较一下，因为我手边我那个前几天那个联通不是送了我一个那个 OPPO 嘛，那个然后这两天我也在体验它的 Android。哎呀，一点欲望都没有啊，这 Android 太差了。
哎呀，不要黑 Android 那个、
啊、不这
你应该说是 OPPO 的定制系统太差了。
即使它是原生的也其实差不了多少。
那是因为你的使用习惯不一样，咱们不能因为使用习惯不一样就去黑人家，因为人家、
啊、不是呀，不是呀、
嗯、
我这个事儿我得给那个我的使用习惯证个名啊。我天天都在用 iPhone， 然后呢 Android 的我也用了三年吧差不多，你知道吧。所以并不是说我那个使用习惯不喜欢，而是说就从这种交互的这种体验上来讲，这是上个世纪的东西，你知道吧。
我个人认为还是这个你定制系统的原因、
嗯、
因为实际上 Material Design 还是很棒的、
嗯、好吧。你这个
就是如果要是你是在用那些 真正坚持使用或者说理解了 Material 的那些软件里边去用的话、
嗯嗯、
体验应该不会很差，至少应该说是很不错吧。
嗯，
因为 Material 它确实是一个挺成熟的一个语言，虽然微软的那套也很成熟，但是没人看啊，
没人看。对
它那个 guideline 还有那个 design language、
嗯、
这些就是资料总结起来大概有几百页吧。
嗯嗯嗯，啊，这个没有用，这个谁在那个市场地位摆在那儿呢，谁就会群起而怎么讲，群起而模仿吧，或者群起而这个学习啊，这个是没办法的。我其实它的 mature design 哈还不能说这个非常的优秀。算了，我也不黑它了，反正是个人习惯问题，这个东西真是仁者爱人，智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啊。
嗯，我认为 mature 唯一的问题就是它不太适合在大屏幕和这个桌面屏幕上面交互吧，就是说它对于这方面的实践还是太少。
对，基本上
我认为我之所以认为就是我更喜欢 modern， 实际上唯一一个原因就是我认为 modern 它是唯一一套真正能够兼顾各种输入方式的这么一套 UI 体系、
嗯、
或者说控件体系。
对， 对的对的。其实这个九宫格就是从它的那个 launcher 啊 launcher 角度，这个九宫格的模式实际上是上个世纪的东西，这个是没有黑他们啊，这是真的，对吧。包括一个图标一个图标的 icon， 然后点进去，然后去启动一个应用，这都是一个非常非常传统的做法。
但是 Windows Phone 不也是？
Windows Phone 的话呢，它的 launcher 至少是说是一个 Metro 的一个磁贴嘛，对吧？后边再进化这个事儿不好说啊。你是怎么讲？是一个非常 smoothly 的从这个磁贴给它自动放大成全屏，还是说你是一个？这个还是按照一个 icon 点进去然后启动加载这样的一个模式，这个事儿我们往后看吧，也许这个再进化一个新的这样的一个设计语言可能会出现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变化。
也许吧，
这那也许吧。好吧，不黑不黑，没有黑没有黑。我那个上次我跟那个说行还在说，我说 Apple 的这个怎么讲创新能力啊，这个从一个技术从业者的角度上来讲我是比较失望的，他就是过于的保守了，有很多事儿他是不作为或者是不敢去作为，是这样的。如果乔老爷在的话他应该会大刀阔斧来去做变化，当然这个乔老爷说实话也是从骨子里边其实也是有保守的一面的。行吧，我黑的差不多了啊。只要大家别吐槽我就行。我给咱们讲讲游戏吧，好不好？
好啊，
可可。 说说你这个最近玩的呗。
啊，
你不是刚刚
玩？我其实现在感觉非常的困，因为我昨天晚上玩了好久的 Record。
啊，说说。
Record 呢？怎么说呢？我觉得哈，对于我这样的一个玩家来说，是没有什么就是值得扣分的地方的。
嗯，
他可能说是画质的确不怎么好。
嗯。画质不太好，嗯，
但是我觉得对于一个卡通风的一个游戏来说，你追求画质这不是蠢。
嗯，
对，因为它这个整个游戏都是卡通风的，而且里边的各种角色都是那种又 Q 又萌的那种感觉。
嗯，
拿这种游戏去，还有场景设计啊，场景设计也是那种明度亮对比度非常高的那种风格。
嗯。
我觉得对于这种卡通风的游戏的话，去追求视觉效果，或者说去追求这个很接近现实的这种感觉的话，那有点有点很难以描述的这么一种差异感，
是吗？
就是像你看比如说像 Halo 哈，Halo 1,2,3 都是特别卡通的那种感觉。然后 Halo到四和五的时候才开始有一些这个到四的时候才会让人感觉很有一种就是现实感。
嗯，
到五的时候这个感觉又回归了一些卡通。所以呢，就是我觉得对于这种卡通风的游戏不应该去追求它的这个画质怎么怎么好，尤其是这个 Record 它还只是一个小团队做的一个游戏，还是一个只卖$39.99的一个游戏。
哦，
就像玩家不会去追求无人深空它有多高多高的画质一样，他只是想在这里面获得无人深空它能卖的那些东西，就比如说什么就是无限的探索太空啊，各种各样外星怪兽啊，采矿啊，开飞船战斗啊，这些的。
嗯，
玩家是因为对这些东西不满意才会喷无人深空，而不是因为觉得无人深空的那个卡通风不真实。
嗯。它不是因为那个，对，而是因为它的这个游戏性，对吧？是吧？
嗯，我认为 Record 的游戏性还是很不错的，就是它战斗的时候，有人会说它这个无脑锁定射击的方法不是很好。什么叫无脑锁定射击？就是，它其实更接近于 ARPG 的感觉，它或者说更接近于，甚至更接近于 RPG。它战斗的时候。不像那个其他那些第三人称射击游戏那样是要靠你自己去瞄准的，它你只要按下瞄准键，它就会自动锁定一个敌人。
哦，它是这样的
啊。对，然后这是一个比较经典的一个那种老的日式设计嘛。我觉得其实这个没有什么问题，因为你在手柄操作的时候，这样设计有几个好处。第一个是会让你的战斗非常爽快。
对。
然后第二个是你更容易就是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敌人身上，不容易出现这种我在哪儿，敌人是谁，我在干什么这种人生三大疑问你知道吗？
我刚才被虐的时候就是这个问题。
对，
我在哪，
就是游戏它毕竟设计的时候还是要考虑到各种各样的玩家嘛，不可能说是只有高端玩家。
对的。
尤其是像 Record 这种场景非常大的，它很多地方场景是非常大的。这种很开阔的这种半沙盒游戏，如果要是没有一个很好的目标指示系统的话，一定会让玩家晕头转向。尤其是它又是卡通风，因为卡通风它带来的这个鲜亮色彩，人在看久以后会有视觉疲劳的。
对，是的，
就像玩 Overwatch 的那些玩家，他一定会有这种感觉，就是因为 Overwatch 它这个色彩饱和度太高了嘛，这种鲜亮系你玩久了绝对会视觉很疲劳，就是你大脑会有一种迟钝的感觉。
是的。
所以说如果要是你想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游戏体验的话，我认为这种锁定就自动锁定不是什么缺点，而且它在自动锁定之后难度不是非常的降低了。为了它这种整体的游戏体验的话，我觉得稍微牺牲一下这个可能所谓高端玩家的这种感受并没有什么问题。而且我个人认为哈，就能够一次通关的玩家其实并不多。因为他这个战斗的时候难度还是有的。对，尤其是打 boss 的时候。我对游戏唯一不是特别满意的地方就是他优化不是很好。
看起来还应该再继续的更新几版才行。
嗯，主要还是卡顿掉帧稍微有一点，但虽然但我并没有像就是其他玩家他们或者是媒体他们抱怨的这个那么严重啊，
嗯，
我到现在为止什么基本上是什么问题都没有遇到过
啊。对，他们是说加载说加载一分钟差不多是吧，就死掉之后那个黑屏好长时间才那个回到那个初始状态。
嗯，
所以这个
没有，反正我在用电脑玩或者在用那个 Xbox 玩的时候读取都不是很慢。
所以看起来这个应该给到送去做评分的这些应该都是比较早期的这样一个工程机或者工程的还没有完事儿的这样一个，
实际上它的这个光盘版就是光盘版偷跑的那些玩家，他们就知道就是首日更新，首日更新要更新五个多 G。
是，
就相当于说是把游戏重新发布了一遍，重新下载一遍。
是啊，
所以实际上他这个给早期那些媒体或者是给现在那些就是国内那些资深老玩家的那个版本肯定是早期版本，不然的话也没法解释就是为什么和我现在玩到这个版本有这么大的这个体验差异吧。
嗯，是。哎，他们这个评分很低啊，我看有的打了六分是吧，甚至更低有的。
嗯，我觉得他这个要不就是媒体本身有偏颇，要不就是他玩的那个版本的确问题很多。
嗯，嗨，这种东西就是昨天我跟你说的，只要自己喜欢就好了嘛。
嗯，
这个完全要靠这个媒体来去这个活着，那就干脆有很多的小游戏就基本上没有什么出头之日了，对吧？
嗯，
甚至有一些大作也可能被黑的厉害。
反正无人深，
okay，
那个它跟无人深空不一样，无人深空是一边倒的差评，这个好歹还是半就是褒贬参半的这种感觉。即使是在那个送测都是早期版本的情况下，依然是这个评论褒贬参半，我觉得已经很不错了。
嗯，相比较来讲还是不错的。
嗯，但是你在玩的时候，你可能会遇到哪些问题啊？我想一下。
嗯，
它的玩法呢是那种就是老式那种 ARPG 或者说那些动作类游戏，常见的就是跳来跳去、冲来冲去，这么一种给人一种动作感很强的这种类型的游戏。射击呢通常在这些动作游戏里面实际上只是一个辅助性的一个部分。
哦 OK。
然后所以说他比较引以为傲的系统就是那个可以给机器人换部件嘛。
哦，
但是我从来不是一个这种风格的玩家。
OK，
就是我不是那种很会愿意去为了给机器人换一个部件什么的就去打很多任务的这种，我不是
啊，就是那个你不是采集那个叫什么，
我不是收
集类的。
对
对，
就算给我玩辐射四，我也不会出去天天捡垃圾
啊。好吧，我是收集狂。我就喜欢去到每一个地方来去这个
捡垃圾，
收集一些，对，收集一些东西。
我最近也在强迫我自己做这么一个收集狂，因为它的地图上面，它地图还是挺大的，我觉得。
是啊，它地图太大了，你这个。
然后你可以去到处去收集这些各种各样的什么材料啊、碎片啊，
是
什么核心啊，巴拉巴拉巴拉的，挺有意思的。
对对，我看 IGN 上的评论啊，评分是 7.3 分。还可以啊。
我认为对于一个 39.99 刀的游戏，你不能用一个59甚至69刀的游戏的标准去评判，你说是不是？
对对对对，是。
我觉得这个很多游戏媒体他给出那样的低分是很不公平的。
嗯，
因为你一个游戏不管怎么说，你要考虑到它这个制作人员有多少，这个成本有多少，然后还有它这个价格有多少，对不对？
嗯，
你一个39刀的一个游戏，39刀的游戏基本上是属于是主机上面定价很低的了。对吧，一个重置版经常还卖20多刀，那个不是重置版啊，就是什么兼容版还经常卖20多刀的。
对，反正他们那个在有一些那个游戏的媒体上面说这个二哥又一次坑了。
我不认为稻城精二这一次坑了，相反我觉得这一次做的挺不错的。
还行，还可以哈。 OK， 我已经下载了，我看看什么时候我去这个玩一下。反正我最近我一直在弄那个看门狗，我在努力的去全成就，我希望能够把100%的成就给它达到。 我是这样，我的习惯是只要玩一个游戏，我如果要是进去了，我就希望是100%。比如
很强，
比如像那，比如像之前那个量子破碎，我就是100%。
很强，很强。那你要玩核心重组的话，那你可得玩早了。
啊，是吗？
嗯，它的收集要素太多了，而且地图非常的大，又是立体、很立体的地图，所以
好吧，
你到处上蹿下跳去吧。
然后嗨，这也没问题，只要别太那个虐我就可以。你像那个看门狗有一个任务特别虐，就是那个开车的，哦，哎呦，烦死我了都快！我现在只开了五个吧，每一个任务都折磨的我要死。
嗯，开车的那些游戏很多输入延迟太大了，这个很难受。
哎呀，他关键是说看门狗的这个驾驶体验做的非常的烂，
就跟 GTA
这个也
是的。
GTA 5还可以，哎，GTA 5是不错的，你知道吧？是所有的这个沙盒游戏里面，因为沙盒嘛，沙盒太大了，所以这个载具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这样一个交通那个代替走路嘛，所以 GTA 5还是不错的。这个看门狗是特别烂的，但是也比那个什么好，比那个之前我玩的那个睡狗啊，睡狗要好。睡狗也是非常非常烂的一个驾驶体验。
嗯嗯，睡狗的驾驶体验真的是，哎呀，我天！
我睡狗，我们只能玩那什么，只能去打打拳。
哦，还有，我想起来了，就是你说到这个沙盒半沙盒的问题哈，就是有的玩家认为这个核心重铸它不是属于沙盒游戏，
嗯，
但是实际上它又有这个自由，就是。自由活动这么一个可选，
嗯，
它虽然整个剧情是线性的，但是你也可以选择不去触发剧情，去探索新的地牢啊，
okay,
去探索一些就是新的场景啊什么的，这些都是可以做到的。
哦，
嗯，而且随着你的这个剧情越来越发展，你会发现你在地图上面可以探索的空间越来越大。
哦 ，OK，
嗯，最后我个人认为它其实应该算是一个沙盒游戏。
嗯嗯嗯
嗯，虽然说我不觉得沙盒游戏就一定更好啊，但是，
嗯，
作为39.99刀来说，你还能要求什么呢？
对呀、啊，国行只有110块钱，119是吧？
嗯，对，
真是好便宜啊！哎呀，像捡到了这个宝一样，我们在第一时间就进坑了。我靠！
我看到 Xbox 君发的那个微博以后，然后我就直接点进去买了。
是、啊，就害怕这个手慢无啊，手快有手慢无、啊，
手快有手慢无。哎，对了，你在简体中文的系统上面，就是 Windows 上面啊，简体中文、中国区
，OK，
你把它打开以后会有健康游戏忠告的，
那就过审了。
那我就不知道了，反正有健康游戏忠告。
不，健康游戏忠告那一定是过审了。
那不一定，他有可能没过审，但是他加一个健康游戏忠告。
不会不会，他一定是过审了。嗯，这个说明什么呢？这个说明是说 Win10 的应用商店是有人审的，并不是没有人审。
不是啊，他有可能只是给这个，他有可能只是给 Xbox 这个国区版送审了。
嗯，
然后顺便把它这个一块放在了这个 PC 版上面，就是针对简体中文这么一个区域的一个设计。
不是吧，因为你那个国行的 Xbox 还没有上这款游戏啊，
所以说就很奇怪啊，因为它其实它不出这个健康游戏忠告它也是可以上架。您关于你看这个 Windows Store 上面那么多游戏对吧，有几个有这个健康游戏忠告的都没有。
那也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它的 Win10 版本上的这个重生核心啊，和它的 Xbox 上的重生核心在做开发的时候都是一样的。
对，我认为是这
么一回事。送审的版本对吧，其实就是包含这个忠告的。
对对对对对，我
直接上了 Win10 的商店。
是的
是吧，
是的，
应该是这样的。
因为你看像那个 Minecraft 它就没有。虽然 Minecraft 它已经国行过审了。但是它这个 Win10 版上面就没有显示什么健康游戏忠告之类的。
对，所以所以它这个就是两个版本的软件，应该是两个不同的 build。
对对对。
OK， 所以这个 国行的玩家，我们再等等呗，是吧？这个 recall 能上国行是肯定的，只不过是时间问题。
嗯
啊，当然微软没有说了啊，这是咱们自己跟那猜。
反正我挺推荐大家去玩一下 recall， 它作为一个动作游戏很爽快。
嗯嗯嗯，
我很多人他就是玩动作游戏，他就是喜欢上蹿下跳、冲来冲去这种爽快的感觉。
嗯，
而且他人物的动作设计啊都很流畅，包括那些机器人也是。
嗯嗯
啊，我认为是挺好的一个作品，真的是挺好的。
嗯，是他们那个VG Time 就是那个游戏时光啊给的这个评语是叫老派平台游戏的灵魂继承，这指的应该是那谁吧，就是那个之前那个洛克人吧，是吧？
嗯
OK。所以看看吧，那个洛克人反正我是没看。
你要说他是一个 3D 版的洛克人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大问题。
哦 OK。
但是主角变成了一个养眼的妹子就挺好的。
是的呀是的呀是的呀。
嗯。
好的，那可可看看这个我们还有什么
没有了
可以给我们听众分享的。
我暂时没有
了，好吧，
我要回去打 recall 了。这段时间大作连绵。又是战争机器四，然后很快还有 Forza Horizon 三，这个
是啊，战争机器四，战争机器四国行下架，哎呦，太讨厌了。
行了，咱不别提了，咱们多说这个的话，说不定咱们节目也要下架。
不，咱俩都抢到了，所以不说了，不说了。咱俩太无耻了，好吧？那这个今天咱们就节目就先到这里，好吧？
嗯，等等。
嗯，
我们好像想忘了一件事儿，一件重要的事没有嘲讽。
啊，说，嗯，
某某某游戏好像又延期了呢。
啊，那不是常态吗？
这么一说的话，某某某家产品的某某某，这个
没有，
今年就如果他再延期几天的话，那今年他们能玩上的游戏就更少了呢。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嗨，这种事儿。你只有明白的人才明白啊，你不明白的人照样不明白啊，所以这个说也没用啊，说了也白说啊。是吧？
哎，就这样吧，随他们去了，
就这样吧。嗯，好，那咱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然后我们下一周再继续看看有没有更新更好的话题。
好的，
拜拜
拜拜。